大家平安，今天是圣经神学第11课，也就是解经时间二，我们在的第二次啊，上次我们谈到了第一个案例，那么我们这次讲第二个或第三个，我们会很快的先复习一下，下一次的第三次的课程，我不知道是下次或者我们等把这讲完之后。就是会以新约的经文为主，这样子我们可以多做练习。我们很快的把上个星期讲的，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。我们讲到解经时间二哈，整本圣经都是关乎耶稣基督的跟我们的关系。然后我们上次讲说，我们要从箴言、以赛亚书和尼希米记我们来看。所以上次谈到了说，我们平常以为我们读圣经是以我自己为中心，要帮助我做哪些事情，实际上是先从认识神、认识神的救赎计划、认识耶稣基督后，才能谈到怎么样我们怎么样的回应。所以我们上次做了一个这样的复习。我们也拿希伯来书当做一个比喻当做一个说明。希伯来书用到了非常多的旧约的经文，实际上希伯来书的作者借由作业旧约的经文谈到旧约的应许，谈到旧约的预表那我们就从这边看到第一、第二章律法天使然后再来第三、第四章摩西和安息日，然后讲到第5到第7章。讲到祭司的体系，然后第8、第9章讲到会幕献祭，甚至我们熟悉的第11章和信心的伟人，也是转向12章的开始的耶稣基督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谈到怎么样新约的作者去读旧约，而他们都反映在，所以你在读新约的时候，如果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。你常常会误读，或是断章取义，取中一节，觉得对自己有益处，但你没有看到它上下文，它是怎么样来看到旧约和福音的故事，怎么样指向耶稣基督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。那我们每次就复习说，读每段经文，我们从这个角度，第一，看到经文，这段经文在讲什么。第二，这段经文在整个的救赎历史、圣约架构中的位置在哪里？这个时候会帮助我们知道，我们讲到说，圣经它是一个渐进、有机的渐进启示。有机的意思是说，前后从头到尾它是连续的，好，那么渐进就是慢慢的展开来。那么可是他讲的是同件事。但我们也讲到中间有所谓的连续的和不连续的，我们可以了解哪些地方是借着发生的事件，特别是耶稣基督的来到怎么样把原来不清楚的预表，把原来不清楚的应许彰显开来第三个，我们就谈到怎么样知道耶稣基督透过预表，透过主题就是圣经有各式各样的主题。神的慈爱、神的怜悯、神的公义、神的圣洁，讲到每一个主题题目，你都可以把它用圣经神学的方法把它连起来，然后谈到这个叙事的主线怎么指向耶稣基督，谈到我们人、神、基督和我们应该有的回应，找到与基督的关联，最后谈到应用。注意到你在应用的时候，为什么用这个题目讲说透过基督、经由基督来应用？如果你没有这样做，你又跳回到变成自己的应用，又会掉回到我们讲的是道德主义的哈。很重要的这件事情是，你在应用的时候，也是要借着与基督联合，你才能把前面的要点掌握到。而不是马上就脱离到变成我自己应该怎么做？没有与基督联合的话，以葡萄枝子没有连到葡萄树的话，是没有办法结果子的。所以这个整个的连结是我们谈到 的原则。所以，我们谈到上次第一个箴言的例子，我们也读了这段经文。我们讲到箴言是要我们求智慧。我们在传道书也有讲到，智慧有日光之下的，我们自己认为的，我们自己看到的，日光之上的，是以神为中心的，神的智慧，神的启示。那么，如果我们寻求智慧的话呢？寻求从神而来的智慧，焦点在神的时候，神会给我们，赐给我们。而这时候我们谈到说，它的叙事的主题就是神的应许，智慧在他那，你向他求，他会给你。那叙事的位置，我们谈到在那个时候写的作者，那就是在。看，大概呢，西元前1000年左右，900、1000年左右，所罗门王的时候，那么在这里头谈到了他是大卫啊，他的大卫王的儿子，他也是以色列的王，神用他特定的，这里讲的特定儿子是指神指向了大卫的儿子，神讲了大卫的后裔带领其他的人。就一开始他讲到我儿带领其他的儿子，就是我们是属神的儿，我们是弟兄姐妹，来寻找智慧，看什么是智慧。因此，我们就指向了耶稣基督。所罗门王是大卫之子，指向那个将来要应许的大卫之子，谈到了智慧的主题啊。那么我们也提到了。新约的证据是耶稣自己说的啊，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。那么应用就变成讲说，我们要跟着耶稣基督的脚步，他带领我们去寻找智慧。我们看到他上次大家都提到两件事：耶稣是神，是神的儿子，耶稣也就是智慧。可是，耶稣也是完全的人，他在道成肉身的这几十年，他的生活都是我们一个见证。那我们知道说，我们作为跟随耶稣基督，我们思想他所做的事情，他什么样的完完全全的遵循天父的旨意，怎么样的祷告寻求天父的旨意。那这样的方法是带领我们走这个寻找智慧的道路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四段，要透过基督啊，可以得到真正的生命、真正的智慧。这是上次我们谈到的，到这里，我们今天要开始谈第二段经文，以赛亚书的13章。这段经文有很多的经节哈，那么我现在就要先请蕾蕾，你可以翻到以赛亚书哈
十
的
三
十三章，十三章，
章，
先以赛亚十三章，我们先请读哈，有几个经节，你先写下来哈，1到11节，13节，17节，19节到22节哈。还有14章的1到2节，我再讲一遍哈，
那再分享，等一下，
以
等一下。
赛亚书的13章啊，
哎呀，
1到11节，
老师，等一下，我这个没那
好，
个，
不急，我慢慢来哈，以赛亚书13章好，1到11节，13节。
1到11，
然后13、
到十一十三啊，
17、
17。
19到22，还有14的1到2，把它放在我们的 chat 里面，好了，这样就，尤其这是繁体字，你们可以看得到吗？好吗？
好的。
好，请读。 找到了没？好，
好
请，
的，
开始。
东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，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，天呐，要听地呀，侧耳而听，因为耶和。 得那是13章吧？
哎，
我读的13章吧？ 不，那我， 你读成一了吧？
十三，再亚书十三章。
以赛亚书13章。
哦，你好，
来了，等一下。
好，慢慢来。
哦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。论巴比伦，应当在敬光的山竖立大旗，向群众扬声招手，使他们进入贵胄的门。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，我招呼我的勇士，就是那矜夸高傲之辈，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。山间有多人的声音，好像是大国人民，有许多国的。民聚集哄嚷的声音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，预备打仗。他们从远方来，从天边来，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，要毁灭这全地。你们要哀嚎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，这日来到，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，所以人手都必软弱。人心都必消化，他们必惊慌、悲痛、愁苦必将他们抓住，他们疼痛，好像缠难的妇人一样，彼此惊奇相看，脸如火焰。耶和华的日子临到，必有残忍、愤恨、烈怒，使这地荒凉，从其中除灭罪人。天上的众星。群宿都不发光，日头一出就变黑暗，月亮也不放光。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，因罪孽刑罚恶人，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，制服强暴人的狂傲。13节，
是。
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。必使天震动，使地摇撼，离其本位。17节，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。马代人不注重银子，也不喜爱金子。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，为加勒底人所矜夸的华美，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。俄摩拉一样，其内
然后
必
二十二，
啊，
对，
对，二
请，
十二，
一直到二十二，二，对，念到二十二，
从
对，请，
19到22哈，二
啊，
十一，
对，
其内必永无人烟，世世代代无人居住，阿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，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群中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。咆哮的兽满了房屋，鸵鸟坐在那里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，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嚎，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。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，他的日子必不长久。阿门。还有14章，一到
四
二
三
节。
六二七，对。
好，耶和华要怜悯雅各。必要拣选以色列，将他们安置在本地，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，紧贴雅各家；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，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，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，辖制先前压制他们的。阿门。
那整段哈。我们在读这整段经文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哈，因为谈到说神的审判，降临到巴比伦，就会你觉得讲的是在巴比伦，和其他反叛的人的身上， 你会注意到，你这样子读的时候，你要看它的上下文的时候呢，你会知道那个背景，背景是那个时候对犹太人的影响啊，威胁大的是亚述。亚述，你知道亚述后来就是把北国灭亡的，所以对犹大的民族而言，他们的最大威胁是亚述，因此他们想要，那时候巴比伦才刚开始兴起，他们想要结盟，想要跟巴比伦结盟，看能不能来抵挡亚述。那么事实上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，你会注意到。以为这段经文是说神，因为你如果读整个的旧约的背景，你会看到是说神因为以色列民北国南国不管这样对神的叛逆，所以神借用亚述人啊，后来讲到巴比伦的来惩罚犹太人，但是最后还是会让他们而且被掳，然后让他们归回。那么，在这段经文，你乍看之下也会知道说，神说，我就算是我用巴比伦或者亚述，他们也会被受到审判，因为他们是邪恶的。可是，你再把它拉开来一点点来看，其实以赛亚这段经文是写给犹大的。当时亚述对犹大的边境带来威胁。犹大想要找巴比伦国来保护自己的安全。那么14章的时候，耶和华已经说他，当我们向他的时候，他会保护他。可是，而且你看这些经文就讲说，神的审判会降临到那些逼迫犹大家的人身上。所以，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说，以赛亚，神奇的以赛亚去跟犹大讲说，不要指望巴比伦或者其他的世界强权可以来帮助你，他们迟早也是要受到神的审判。所以，当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？它落在了这个区间的时间上哈，就是西元前第八世纪的犹大亚述是他们最大的挑战，他们想要跟巴比伦来救他们结盟。可是如果你看整个的巴比伦其实在整个旧约而言，从巴别塔创世纪，它是语音，它的。巴别和巴比伦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词根，你会发现说，从创世纪一直讲过来的时候，巴比伦就代表一个人类的骄傲和狂妄的一个代名词。从这种角度来看的时候，你甚至你到了拉到最后的启示录，都会谈到神。对巴比伦最后的审判，如果你看启示录，会看到这些的经文，所以你会发现说，也是你如果读到启示录的一段经文哈，启示录的18章1到2节，冷冷你可以读启示录的18章1到2节。你要开麦克风
十
机，
八章
哎，
一到二节，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，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。他大声喊着说：“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，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，并。”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。
所以你会发现，这段经文启示录讲这段，其实它就是对应的以赛亚书13章讲到神的审判。 直到那个后面，就是巴比伦最后的结局。巴比伦这样的一个代表，是从之前的巴别塔，人的叛逆、人的骄傲、人的狂妄，一直到以赛亚书的这个背景，一直到最后启示录，它成了一个代表。谈到这样的一个概念，那么这件事情，我们谈它的叙事位置在这里，那么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啊是什么？我们谈到第三个哈，你会注意到这一段经文里头讲了很多的主的日子啊，不管是你看到的里头的第6节和第9节都讲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，耶和华的例子，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第9节啊。那如果你看到在61章哈，那所以13章6到9节都要讲到耶和华的日子，都讲到审判最终审判的日子到来。可是我们读以赛亚书61章这段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哈。就是耶稣在会堂讲到的时候，翻到以赛亚书61章，我们都很熟悉他讲的这段话啊。但是只在路加福音的4章16节啊，是对应到以赛亚书的。可不可以请每人念路加福音的4章16节？
被吓唬了，
路加福音4章16节。
小朋友。耶稣来到拿撒
对不起，
勒，
十六到十八哈，十六到十八，请，对，
六，
16到18，对，
耶稣来到拿撒勒。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，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到一处写着说：“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，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。”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。报告，神悦纳人的喜年。于是把书卷起来，交还执事，就坐下。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。耶稣对
好，
他们说：“啊，好了。”
对对对，就到这里哈。那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的61章哈，1到2节啊，你可以再读一下以赛亚书的61章1到2节。对吗？
好的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，猜我，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。
好，停到这里。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念这一段的时候，以赛亚书的第2节的后半段没有念？有没有？雷凌，你可以看得到哈，就是以赛亚书的第2节后半段其实还有一个叫做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啊，安慰一切悲伤人。耶稣只讲到了说报告耶和华的喜年啊。耶和华的恩年来到。换言之，这整段以赛亚书的预言是指向耶稣基督。可是，他的第一次来是带来好消息，带来福音；他的第二次来才是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伤的人。所以，你可以明白。在指向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什么时候会实现？明白说，前段 耶稣念的是他的第一次来，后段是第二次来。如果你去看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呢，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，他描述了一些天上的众星宿都不发光，日头一出变黑暗，这个月亮也不放光的时候呢，你会看到他跟马太福音耶稣讲到的最后的审判是一样，它是在对应的啊。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的24章啊，29节和30节，可以念一下吗？马太福音24章。
24章29。
是
那些
的。
日子的灾难一过去，日头就变黑了，月亮也不放光，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天势都要震动。那时，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，有大荣耀。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
是的，那你再看这个启示录的19章15节。
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。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。
所以你可以有这种概念是，这个以赛亚书讲到，审判。这个巴比伦，因为巴比伦代表的是所有背叛、背逆神、骄傲、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狂妄的一个代表。从创世纪开始，巴别塔我们在看到了这个以赛亚书的这个背景，到指向耶稣第一次来预告第二次将要来的，他在马太福音讲到末日的审判。在启示录也讲到巴比伦审判的巴比伦，谈到对付巴比伦的审判。因此，你在读这段经文，在思想怎么连接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？我们看到连接到的话，我们如何透过基督读这段经文，怎么样去应用这段经文？如果你只读以赛亚书的时候，你会只以为神审判悖逆他的巴比伦国，但是你再仔细看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，看它的背景，实际上以赛亚是告诉犹大的人，这个国告诉他，只有从神而来的弥赛亚，只有这位救主可以拯救我们。这里头告诉我们的，你读，刚才读到了以赛亚书14章的第一、第二节，能救我们的只有神所差遣的弥赛亚，也就是耶稣基督，在基督之外是没有救恩的。在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应用的时候，其实在告诉我们说。我们可以关心，我们外面的世界，我们可以在整个的世界上扮演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扮演的，神要我们所做的见证，我们圣洁、公义、慈爱，我们要做这样的，借着我们各样在这个世界上的，我们的不管是我是什么样的职位，我不想是什么样的位置。我们的责任都要能彰显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，他的属性，所以我们要参与，我们尽量参与，我们为要是彰显神的圣洁、神的公义、神的慈爱。但是很重要的是，我们在谈不管是现在的战争，不管是谈到经济上的冲突。或是选举在美国常常大选啊，什么时候我们当然会关心谁是候选人，应该选谁等等等等。但是这一章告诉我们的， 所有的，我们不应该把中心的焦点放在世上的人或政治的领袖，因为所有的人、所有的国家，最后都会被基督审判。我们真正的盼望，我们唯一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。所以，我们在这个找一个平衡点的时候，说我们应该要参与，我们应该要彰显我们所信仰的，我们所遵循的这位神，他的属性要在我们身上展现出来，圣洁、公义、慈爱等等等等。但是，我们的焦点不在政治领袖，我们的焦点不在牧师，我们的焦点不在教会的领袖。我们的焦点是在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借着这些的工具，借着这些人来彰显。这一段经文要让我们带我们到这个地方来看这样的事情，让我们去思想这样的事情，让我们知道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从神的角度、神的视角来看我们。更重要的是，怎么样看到他，怎么样指向耶稣基督，怎么样让我们明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。好，停到这里，这是第二个例子。你有什么问题，请你写下来哈。我们现在进入，有两个选择，我们停到这里，然后让大家讨论，还是你要进入第三个例子？我问一下大家意见。如果停在这边，我们就把第二例子我们拿来讨论，那下礼拜谈第三个例子或者整个的概念，好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今天的也好嘛，现在是也我们也差不多讲了35分钟、40分钟，你可以跟各位预告一下，下一个例子的话也是一样这样的概念，大家可以去预读，我们下礼拜谈，下一章好，谈一下尼希米记。尼希米记的话，去读它的整个尼希米记并不长啊，你大概有点概念，然后我们来讨论说，尼希米记怎么样指向耶稣基督，怎么样在我们身上的应用。我们今天就先谈，也焦点在第一个例子，箴言；第二个例子，今天以赛亚书，跟耶稣基督的关系。我把今天的录音的部分先停到这里好了，可能对大家比较好，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讨论。